整本的旧约是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，39篇把它放在一起。诗篇119篇很明显的是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以斯拉他的的确确明白神的话，他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有了以斯拉记。那么感谢主，以斯拉不只写了以斯拉记，以斯拉写了历代之上下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以斯拉完全从属灵的眼光来看，现在我们为什么荒凉，现在我们为什么失败，现在我们怎么回来。那么70年以后我们果然回来，神满了恩典，满了怜悯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失败，那个见证的衰落时，见证的堕落时，或者是见证的沉沦时，那就是历代之下所给我们看见。你要讲到见证的基础，见证的荣耀，那要回到历代之上去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5卷书是一气呵成，它不是零碎，不是零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自然的就读到1章。那么1章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波斯了，不是巴比伦，所以江山呢已经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。你记得吗？那个但以理所看见的大人像是金头，然后是银胸。那么金头呢就是巴比伦，现在呢变成了银胸。那波斯这个民族很特别，波斯这个民族啊，他自己就是个坎坷的民族，他就是到处没有家的一个民族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神就利用这个波斯的民族性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一面，他能够体会那些被奴役的人，那些被压迫的人，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他们如果自己想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也想到在他的手下被他压迫的人是怎么样，要想回到他们的故乡。所以神就用他的民族性。然后呢，你知道波斯的帝国的第一个王就是古列将军。所以这里你看1章1节说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你看你稀奇不稀？等到他把天下拿下来以后，神就用他了。结果呢，我就借着他，所以就下了个诏令。那么就是说，天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。然后呢，神的灵就激动了这些人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不过我们要记得，经过70年以后，你如果知道巴比伦是怎么对待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一个要回去。虽然他们是被掳到异地，掳到异乡，可是呢，巴比伦给他们十足的自由，完全的自由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可以建造他们的房屋，他们可以有他们自己的钱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巴比伦就是历史来讲，早期的时候就是懂得金融的一个民族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本来以色列人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，但是自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他们就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。你要记得，今天以色列尤其是纽约的犹太人，你看你为什么犹太人今天能够执行金融的牛耳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不是那次被掳到巴比伦的话，他们不可能，他们永远世界最好的农夫，不会是世界最好的商人。他所以是世界最好的商人，因为他是从巴比伦学会了贸易，学会了生意，这是巴比伦特点。所以你记得吗？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，你读到启示录第17章、18章，18章的巴比伦是经济的巴比伦，是贸易的巴比伦，是金融的巴比伦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到了巴比伦，他就吸取了他们最好最好的一切，最他能学到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从此以后，在以色列民族在是整个那个70年，可以说对他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。简单的来说，所有在巴比伦长大的那些女性，他们和耶路撒冷是没有情感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视，根本不知道耶路撒冷什么样子。
所以那个时候和耶路撒冷根本不有亲的，他们只是听说耶路撒冷，没有看过耶路撒冷。而这些年轻人，他们的前途根本是在巴比伦，他们的前途不是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回耶路撒冷？耶路撒冷经过70年，也会变成空城，变成死城了。谁愿意回去，在这空城、从废墟里面再做些什么？现在摆在眼前的世界是你的，明天是你的，下一代所有的都是你的。那么那些敬畏神的人呢？为什么要回去？如果被掳的话，圣殿没有恢复的可能。既然没有圣殿，没有献祭，没有献祭，你的罪怎么办？所以既然罪的问题不能够解决，那怎么办呢？退而求其次。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会堂的制度。那么有了会堂的制度，他们做什么？既然有了会堂的制度，他们自然就是读圣经，所以就读圣经，然后呢一起祷告，那么这就是会堂。所以他们不是没有敬拜，他们没有失去宗教的自由，没有，他们还是有，还是安息日，还是读圣经，还是祷告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们最不能得救，因为不能献祭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同样是在被压迫的环境底下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。那么如你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我们知道，就年轻人来讲，他的前途是在巴比伦。那么对年长的，当然年长是有希望。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，第一代特别是老的那一代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了。那么这些人多半很多是老人，所以等到后来他们看见呢，这个圣殿重建起来，他们都哭了，因为他们看过从前所罗门的圣殿，他们和耶路撒冷是有感情的。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在两个人的领导底下，一个是所罗巴伯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亚，一个当祭司，一个是所罗巴伯。结果在他们的率领底下，他们就回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出去的时候是几百万的，他们回来的时候不到5万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巴比伦，所以是巴比伦，你只看见偶像的巴比伦，但是你没有看见文明的巴比伦，你没有看见繁华的巴比伦，你也没有看见先进的巴比伦。那请记得，当你在这样的环境底下，你就能解释说，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里面只有5万人没回来。这5万人是神的灵激动他们，他们有许多人，他们每次追想西安就哭，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，他们要落叶归根。所以你知道有这么多人要回来，但有的人他们不能落叶归根，因为他们要陪伴着他们有前途的下一代，他们没有回来。所以你看几百万出去，只有5万人回来，你就知道说，这次回来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回来。所以聪明的人都留在巴比伦，愚昧的人就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你看有不到5万的傻瓜，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那圣经里面有生命册，圣经里面有纪念册。你若问我说，在神面前的纪念册在哪里？那就是这里以斯拉第二章。你读以斯拉第二章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和民数记的那个民数记那个书典完全不能相比。但是请记得，谁回来了，我们的神都记得。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你看有电力他们回来了，这些人是用努做琐碎工作的。还有所罗门的仆人，这个所罗门的仆人呢，那个时候是被捕，是因为没有办法，你不能不做他的奴隶。现在你到了以巴比伦了，你应该可以得到释放，你为什么回来？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最傻瓜的人，他们回来了。人看不见，神都看不见。你读利未人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利未人回来只有74名。当然了，唱歌的有120名，守门的有139名，但是呢，你和这个八路的子孙回来是2172名，你比较一下，在这么多人里面回来最少最少的里面是谁呢？是利未人。 这是第一次。你再不下去，等到以斯拉带着第二批人回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到了一个地方，他们停下来，为什么停下来？他们怎么奇怪，找了半天找不到利未人，他们找不到一个利未人，所以后来他们把一些利未人把他找出来了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利未人这么少？为什么利未人不回来呢？你读圣经你就明白了，因为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。所以你记得，他只要回到迦南，你只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就是没有产业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到了巴比伦就不同，是另外一个局面。所以你好不容易现在不在迦南地，因为你迦南地耶和华做你的产业，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产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看见你会不会饿挨饿？你不会的。你看见十分之一有的就是你的，这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这个，指着迦南地，但是你没有产业，所以你看见说回来的人不是多数，回来人是少数的人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当这些人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是一笔一笔把他们记下来的。所以到最后第二章最后的结果就告诉我们说，总共回来的是42,360，所以加起来根本不到500人。那现在我们问，他们为什么要回来？他们可以不可以不回来？为什么十个支派他们失落了就没有回来？当然他们根本不关心，他们有圣殿没有圣殿，有圣城没有圣城，他们毫不关心。但这些人不行，这些人到底，你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不错，他们也是关心神的见证，关心神的荣耀。所以当圣灵激动他们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人回来了。但是请记得，他们眼睛看不远，他们只想着耶路撒冷，他们只想着故乡，尤其老年人他们要回来的。但有一件事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回来和神的旨意发生很重要的关系。因为圣殿为什么要重建？圣城为什么要重建？因为伯利恒需要重建。不止伯利恒重建，主耶稣可以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且圣城要重建，圣殿要重建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然后他的母亲没有几天就把主耶稣就能带到圣殿里面去。如果这些预言都要应验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可能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，他为着他们的前途，现在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生意人，如果光顾到他们自己的话，你看见神的见证就没有了一点，圣殿不重建，圣城不重建，哪里来的伯利恒？那这样的话，你看见神的旨意就不能达到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些人回来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回来，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，你现在回过头去看，他们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的，他们是为着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，他们是为着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，他们回来了。所以难怪圣灵仔细地记每一般人，就是所罗门的仆役，就是尼提尼，就是所谓的殿，就是殿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都把他的名字仔细记。你我们读这些读等于白读，因为根本读的人没有白读嘛，但是神认得谁是谁，谁是谁，就把他就记录在以斯拉第二章。所以呢，到了第三章，那刚好七月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这里，然后呢圣经说他们就住在各城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光耶路撒冷城要重建，每一个城都要从废墟里面要重建。经过70年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整个地已经荒凉了嘛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耶利米被关在宫殿里面的时候，神打发人告诉他说，你要去把某一块地把它买来。那么那个时候耶利米一定很纳闷，因为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兵临城下是卖地的时候，不是买地的时候，结果谁要他买地？那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70年以后谁要把他们带回来？你相不相信你所说的话？ 如果你相信的话，那就是说，如果你买了这块地，而且用17舍客勒买的，你买了这块地以后，那么好。